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说靠主常常喜乐啊。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那牧师要出门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牧师不在，那个汤马斯也不在啊，那我们只剩下假传道在的谁，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要他来讲道？结果没想到上个礼拜假传道说下个礼拜你讲道哈，我说真的、啊。我说最好不要，下个礼拜还要报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后来呢，我知道说，哎呀，是要，那我觉得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服事哈，带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事。虽然是很忙碌哈，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那但是我就把它当作一种是服事，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做，所以就很好。那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常常靠主常常喜乐呢？因为最近呢，我大概可能这个一年来吧，快要一年的时间呢，我其实不是很快乐啊，也没有那个喜乐。所以有时候呢，我的太太就跟我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啊？怎么你都不能交托？你为什么常常这个愁眉苦脸？你为什么有很多的重担？你不是自己常常去讲道的时候叫人家要交托、要祷告、要做什么？可是你都没有在生命当中做出来嘛？哈、哦！我想想也没有错啊，他讲的也很对。他说，甚至我的女儿也这样子 complain 说，为什么这个爸爸呢？不能交托，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不能交托？那我想想哦，没错哈。哦”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主体其实是说，靠着我们自己的人实在是没办法做到，道理都懂，但是呢你要做出来的时候，这是你的个性哦。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做到呢？就是重点是在于靠主，要靠主才能常常喜乐哦，要宣告哦，要宣告。那我等会会讲一个小的见证哦，就是后来我这样做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挑这个主题来讲，也是因为这样。那刚好呢，我们在两个星期前的时候呢，我们的堂弟兄的那个主日学里面呢，我们在查考这个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呢，特别讲到这个主呢给我们一个命令，或是说主呢透着圣徒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那怎么喜乐呢？要靠主常常喜乐啊！保罗自己在那个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说，他遭受很大的困难，他甚至被下到监里，他经过甚至被毒蛇咬，他还被打，还被杀，还被这样，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他因为靠着主的关系呢，他知道这个世上的事情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他能够喜乐，那他能喜乐，他就要来鼓励我们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而且不能喜乐的时候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啊。在箴言书的17:22有讲到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是真的，一个人呢如果有喜乐的心，在无论他在处的环境是怎么样子呢，他就是很高兴。那一个人呢没有这个喜乐的心呢，他真的是就是会所做的事就会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你的心没有办法开怀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你的情绪，然后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在每天的那个生活当中，你就没有一个正面的看法。那你不正面看完，那当然事情就不会做好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那个主呢，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我列了一个表呢，你晓得我们有一个牧长哈，我间接的认识他，他叫做李顺长牧师，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他是一个不是指的。服侍主很久的一位长者，那他好像是在芝加哥的样子，他都有寄一个 mail 给我哈、哦。这么多年来，他的那个 ministry 叫做Touch Light， 叫做信德还是什么？我知道英文叫 Touch Light。他每个礼拜吧，都有寄一篇文章给我哈、哦。 那我看他们的网页里面呢，很好，他们网页做得非常非常好，有他们的讲道，有他们的查经，有他们的团契，然后里面他们整理得很好，一些经文，还有一些讲道引用的字句，什么都很好。那其中呢，有一篇就是关于这个李牧师所讲的关于喜乐的事情，他的列出了这么四个点，我就把它引述过来哈、哦。他说，他们在小组里面的讨论里面讲到说，下面喜乐的定义，你最喜欢哪一个？那他列出四个哈、哦，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内心宁静和谐所带来的满足感。有时候有些人呢，他会强调呢，就是说他很属灵。哎，这个属灵不一定是基督徒哦。有些人他们所谓的属灵是属别的灵，也不一定。但是他们就觉得好像他们自己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然后不为外面的事物所影响，那追求一个内心的宁静，那他会带来一些满足。所以世界外面的事物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啊，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第二个就是外在的事物一切如意的心情啊，也就是说你我们常常讲嘛，叫做什么五子登科，是什么有车子房子儿子什么这个子那个子什么啊，就是说当你一切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哎，有些人就会自得意满，他会觉得哦，我一切很好。所以呢，我们就会碰到有一些朋友啊，我以前的认识的朋友，那他觉得很好，他的整个公司做得很好，股票上市，他可能有很大的财富，然后他的小孩呢，念书也都是 MIT 什么 Harvard， 他很好。那个他的太太在60岁的生日的时候呢，就说做了一个感言，他觉得这一生呢很幸福、很美满、很有成就。可是呢，哎，他们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神了，他就觉得我不需要神了啊。但是这些都会过去的哈。那另外第三点，他是说人所想望的都得到满足的感觉，就是说你心想事成，你今天想要这个做这个事情，哎，就顺利；你今天想要得到这个，哎，你就得到了。哎，你觉得很快乐啊，哎，没有什么需要，一样的道理。当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会觉得说我都很好啊，哎，我这个人对人很好，我也没有做坏事啊，那为什么需要神呢？我一切都很顺利啊，对不对？那第四点，他是说，虽然有些事物不尽顺利，但内心人靠信仰而欢欣。好，那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这样子的。你要晓得，就是说我刚刚虽然有提到说有些人呢，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也许有很多都很顺利的时候，但是其实你如果注意看人的一生，其实不快乐的时间比快乐的时间多一点因为常常都有很多烦恼的事，你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不顺利的即使不是心理上的话，也有很多你不小心跌倒摔了一跤，你的头破血流什么，就是有很多这种事情。那我记得小时候呢，当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管爸爸妈妈的那个生活他的这个经济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呢你并不觉得不好就是我那天才跟我公司的一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才提到说，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50-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物资都不是很好，也许美国这个地方还是很丰富，但是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在很多亚洲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地区呢，其实大家的生活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记忆当中也不觉得说好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受到很大的痛苦没有饭吃什么饥荒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呢，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把你照顾得好好。可是呢，等到呢，你开始自己成家立业，或甚至出来美国要开念书、找事、工作成家立业，有的 种种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问题就很多啊，很多很多的都烦恼啊、痛苦啊、这个不如意啊，啊比较多了。我觉得印象中就很多啊，所以人生呢，并不是都是一帆风顺，一定有起起伏伏，有失意有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有些人就受不了，然后到最后呢，哎，有的人就自杀了。我。哎，其实我离开台湾很久，我都很惊讶。有一次我回去台湾的时候，跟其他的这个亲戚聚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有一个堂姐，有一个堂姐夫，我也是从小认识他，过世，怎么过世？上吊自杀，那一定是想不开，一定是生活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到最后，哎，就走绝路了啊。所以，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就是要。虽然有很多不顺的时候呢，但是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呢，我们还是要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来念一段那个哈巴古斯书的3:17-18。刚刚那个我们的 Scott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有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觉得羊，棚里也没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这个就是回应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啊，我们都是要这个靠我们的主来喜乐的啊。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大家怎么讲说不快乐的原因啊？那有很多人讲，有些人里面讲的是禅学啦、佛学啦，有的是心理学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塔罗什么，我看了一下，哦，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讲的都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讲的很有道理，很有意思，他就是说，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忘不了，第二个是想不开，第三个就是放不下啊。那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第一个忘不了就是说。他很多过去的事情呢，就是那些愁烦的事情、伤心的事情，以前受过多少的苦啦，或者感情上受过什么的挫折啊，做过什么后悔的事啊，别人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对不起你，那你都常常把那些思想一直拿回来咀嚼，然后不他放他过去，那这个事情呢，就一直造成你心里的苦毒、恼恨、不快乐哈。所以结论是怎么样？就是说，从人的观点，他会劝你说：“哎，过去的就过去，应该忘掉就忘掉，要放下的就要放下哦。”哦，可是呢，我们做得到吗？可以做到一些，但是有很多人如果更极端的人，可能什么都做不到。他做不到要怎么样子呢？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就是说，人其实有很多地方脑筋。或知识上可以了解说是要这样做，但是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呢要怎么样？要靠主常常喜乐啊。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现在在台湾，那他是怎么样？他就是说早年来美国念完书以后出来做事啊，做事呢因为他比较环境比较不错，爸爸给他一些钱啊，所以呢他就去跟人家投资，好了，投资以后呢，据他所说的，这也是一方面的说辞，就是说他到最后那十几万人就被骗了，然后他又失业，好了，那就没办法了，他到最后走不出去，那在美国很难找到工作的情况之下，后来他就是决定回去台湾发展啊。可是他这个事情呢一直没有办法忘怀，他就觉得那个人很对不起他哦，让他所以造成他这样今天的光景，所以他就一直很 bitter， 一直很 bitter 到这个事情，以至于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诶，过去已经过去了啊，没有错，你那个钱已经被骗了也拿不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还是要重新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然后继续往前走，把后面的事忘掉啊。可是我想有些人真的就是 气不过，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要骗我？这个我又没有对他不好，为什么要把这些钱骗光光？说不定那个人有他的理由啊，哈，有他不得已的理由。但是我知道，好像是后来那个朋友，他们当然以前也是朋友，所以想要跟他道歉，他都不愿意接受，哈，他都不愿意接受。那我想，我自己当然有经过啊。不一定说类似的事情了哈，在我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也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我帮他做事，但是做到最后呢，大家有一点像是不欢而散。后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蛮痛苦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我跟这个朋友交情这么久，从中学，从大学。啊，来到美国有这么深的交情，然后呢，居然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大家不能讲清楚，然后呢，他给我很多很多的 hard time， 以至于我那时候甚至呢，搞真不好意思，我甚至呢希望呢，忽然天上打一个雷把他打死好了，就是那时候很生气了哈。但是事后呢，当我们真的是。分开了，也有我自己做我的事情呢。哎，我就不去再想这个事情了啊，我就继续走我的路啊。这样的话呢，是比较正确的。如果说你一天到晚在想说，哎，那个人苦害你啊，这苦待你啊，然后呢，这个恨不得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呢，那对你也真的是不好的哈、哦。我有一个 cousin 哈、哦，他在差不多5年前过世，他是我一个堂兄啊、哦，那。他在台湾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晚上到那个保龄球馆去打工啊。那他退伍，他做台湾有那个当兵的这个制度，当完兵以后他退伍，他退伍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呢，他就那个到那台北市有一个保龄球馆去做事。那你晓得打保龄球呢，都是弄到很晚的，他都可能半夜12点1-2点才能够下工的。好了，有一天呢，他出来呢，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呢，可能不小心，可能想睡觉还是怎么样，撞到他了。好了，他那时候退伍的时候，顶多大概就是24、25岁左右嘛。他撞了以后就半身不遂，那从此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那以至于呢，他必须要靠拐杖。那你想想，我们一般正常的生活就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你可能透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你会认识你的配偶，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啊，这个统统没有啊。所以我后来知道，他就是我是从台湾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叫九份的地方出来的，那个地方后来有一个电影拍了，就变得很有名，叫做《悲情城市》，在九份啊、哦。那个地方是一个金矿，那个附近有一个地名叫做金瓜石。为什么？因为那边生产那个金子。那我的祖父啊，我的伯父啊，他们都是到那边可能去掏金，所以他们是后来在台湾银行的黄金鉴定师，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哈。那我爸爸一生受这个影响啊，他每次来看我，他就很喜欢去看这个珠宝，看这个珠宝，他很喜欢买那个很好的东西，对我来讲不太喜欢了。我那最近我也是带他去看动物园，看猩猩，没有兴趣，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对那个有兴趣，我带他去看，结果他不喜欢看。我有一个朋友带他在洛杉矶时带他去看表啊，看金子啊，他就很高兴，我自己就想得很好笑。那就是说，我是从那边出来，他后来因为在大都市里面可能生活也不易，然后他自己心里也不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心里很不高兴或者是很难过，所以他就一直就回到那个九份那个地方去继续住。那我听说有一次他甚至他要靠拐杖啊，有一次就是拐手断掉了，他虽然半身不遂，手又断掉了，我都不晓得他怎么生活。最后我听到的情形是说他过世，大概5年前过世。那我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难过，就觉得说，哎呀，真多么希望他那时候是信主。他如果心里有这个信主，有一个依靠的话，他可能对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啊。我们平常的人没有这么 dramatic 的遭遇了、啊。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后悔的事啊，哎呀，这个事情不应该做啊，怎么样子啊，或者是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些投资哈，那我们做错决定，好了，结果把一些财产、财务、钱通通都损失掉，那你会不会一生就很后悔？哎呀，为什么这样做？哎呀，为什么那时候要这样做？哎呀，很后悔，这个钱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见了，就不会不见了哦。要彼此常在后悔，但是这个已经发生了，不可能改变它。那你怎么样？你就是要把它往后丢，然后往继续往前走。但是这讲起来容易，做到做不到，很难做得到。所以要怎么样？靠除息的哦，要靠除哦。这个我下面有列了一个表哦，就是说那个表也是我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网站里面当我在看说到底有什么事情让我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统计表投票的人不多，大概不到1000人啊，753人。那他列出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事情，问你说到底有哪些事情让你不快乐啊？比如说第一点，他就是说应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那这样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就是16%啊。那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说我们常常去懊悔说，哎呀，我怎么这个事情以前这样做，或者是说，哎呀，我怎么没有那样做？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呢，从2、3、4、5、6，比如说他这边可能调查的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继续在求学，所以他会讲到说，哎，成绩不理想。第三点就是说很努力但仍然失败。第四点就是说别人不会在意你，别人歧视你，或者是别人不关心你。然后第五，得不到要的东西。第六点就是说对自己的常常不喜欢自己，是这样觉得自己长得不够高，不够帅，不够漂亮太胖太瘦，或者是怎么样子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有缺点第七点是说总是输给别人。其实我刚刚为什么马上跳到这个来讲这个 tabl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总结这个人的意见是说不快乐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忘不了第二个是说想不开，第三个就是放不下。那其实你把这边他所列出来的几点来看呢，除了第一点呢就是没有应该事情没有做好是属于那种忘不了以外呢，大部分的情形呢都是想不开，要不然就是放不下，大部分都是想不开的哈。就是说想不开的是什么，就是说对现状不满，心里觉得很不平衡，这样的人是比较多。就是说觉得自己好像很委屈，好像大家都是欠你东西，为什么这个人做的事情跟我差不多，可是呢他赚的钱比我多为什么？我就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在纽约市，那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很好他念书也念得很好，来美国也拿了一个博士的学位他有一个学弟呢，他也许以前在学校里面比他更好，可是这学弟呢坦白讲呢他也没有来念什么书，他就是移民过来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做成衣然后太太也不错就是帮助他，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也常常去拜访他们他们就做得很好那这个朋友可能就觉得说你这个人以前在学校我都比你好，那可是你现在怎么好像比我得意很多，他就会有一点好像心里有一点过意不去。不过我想我这个朋友跟他的太太呢最后呢他们也信得主我相信靠着主的关系呢他应该可以克服这样的一个想不开的一个状况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说为什么那个人我的能力我的资历比他久，那为什么老板升他的没有升我那我就最近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就有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跟一个公司里面一个人他叫 Brian 他跟他们合作他我们因为帮他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他在公司有很好的这个 credit， 所以公司在 promote 的时候就把他 promote 这么精英。但他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是一个越南人 他其实也做得不错啊，能力都很好，那公司就没有promote他，他就很难过，他就我就知道他好像后来就常常在很多事情上就唱相反调，那到最后没办法，公司最后怎么办？让这个人走路啊，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想不开的例子，你有想不开的这个做法，然后心中充满的不高兴，像这个例子里面呢，他就是被请走路，那这样对你更不好啊，对不对？好、哦，如果我们真正的道理是怎么样？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你付出这么多，一定就会得到那么多回报吗？不一定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我们经验里面的道理。那我们既然不能改变它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接受。我这边写了一个东西，是好早好早以前我听过，好像他就说英文他怎么说 ？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这好像有点这个阿 Q， 我不知道什么为什么这样讲。不过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是要靠主喜乐，我们要知道说主在我们的生命的安排当中。他这样做，他那样做，有他的一个道理，他的意念。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要喜乐，但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喜乐。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抱怨，好吧？那怎么样？就要靠主常常喜乐啊、哦！我们最近差不多十天前呢，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在奥克兰有一个韩国人，他叫做 One Go， 姓 One， 一二三四的 One， 然后 last name 是 Go 啊、哦，然后呢，他就跑到学校里面去呢，用枪打死了七个人，那些七个人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后来人家呢，问到底调查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呢心怀不满嘛。他觉得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人呢欺负的他，他的同学看不起他啊，他们都嘲笑他，所以他心里愤愤不平，就有一天呢就跑到学校去带个枪，然后就把无辜的人杀掉了。他要去找的算账的那个人刚好那天也不在，好，那这个人不是很倒霉吗？所以一个人如果心怀不平的时候呢，不仅对自己，他也会伤害到别人。那这样的事情将来照天上神是要审判的，对不对啊、哦？那事实上呢，在圣经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嘛，对不对？该隐献了一个祭，就是他田产所做的啊，他献给神。然后亚伯呢，把那个头生的献给神，可是神喜悦亚伯的祭，那该隐就不高兴了，他有一天就把他的兄弟就杀掉了。对不对？这就第一件谋杀事件。那刚刚那一个人也是一样啊，他发生的情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就是说，他去参加那个学校，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是训练这个 nurse 啊。那这个人其实成绩也不错，他年纪比较大，43岁。那可能其他的人在上课的比较年轻一点，他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那他可能是又有一点比较暴力的倾向。那这个学校的要求就是说，你不可以用这种粗暴的态度来对待，不管是你的老师、你的同学，所以就把他退学了。那退学以后呢，他就回来跟学校理论说，那你把我退学，你要钱要还给我。那学校大概是基于什么 policy， 他不准不还给他，那他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所以呢就带个枪要去算账，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了，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 tragedy。 我把它读了一下那个内容，就觉得说，哎呀，人因为心里不满，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讲不开呢，造成呢对别人这么大的伤害，实在是不值得。那我们再回到说，我们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说一个园主请工人到他的园里面去做事，有的就是从一大早就进来的，有的从中午进来的，有的呢最后进来只做一个小时， 等到那个算工钱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一样的同工同钱，哎，不是不同工同酬了啊，就是拿到一样的钱。那那个一大早进来做事的人就很不高兴啊，他说：“哎，我们劳苦终日，为什么你那个人只做一个小时，跟我们拿到的钱是一样呢？”那原主就说：“哎，我们都讲好的，你进来我就是要给你这么多钱，我又没有骗你啊，对不对？那个人进来一个小时，我也是跟他讲好我要给他多少钱，那是我的事，我要给他多少钱是我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眼红呢？对不对啊？他是所以。”那圣经上面讲到说，所以那个债后的要债前，那债前的要债后。当然那个故事有它的其他的含义，只是说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说，诶，其实呢我们常常去 complain 说，诶，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那个人为什么不要，不是我不是比他资历更深能力更好，为什么只有 promote 他不 promote 我，诶，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你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是比你强，他一定有一个原因让他能够去被 promote， 他 get 更好的，那你就不要去有羡慕嫉妒伤心想不开的事情嘛，对不对？哎，我记得就是说，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他里面讲的很长的，但是他最后一句话，但是怎么样，他就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己要谦卑啊，你怎么知道你人家没有什么他的长处，对不对？哦，你总是看到我自己最行最好最好，那所有的东西我应该都得到，可是不一定这样子啊，别人有别人衡量的一些标准，你要反省自己啊，哦，而不是去抱怨说，哎，为什么得不到。当然也有，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一点，就是说真正的道理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啊，你付出的不一定跟你的回报一定就成正比，那你不能改变它，哎，你就坦然接受它。对你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你还有这些不满什么，对你来讲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positive 的想法。可是是容不容易想得到？可容易。容不容易做？不容易做。所以要怎么样？靠主。常常喜乐 ，OK。我有一个 partner， 以前啊，我现在不跟他做 partner， 那个 partner 很可怕的啊，是一个美国人，我从来没碰过美国人这样子的啊。他呢是很会赚钱，可是呢，他觉得别人的钱都是他的，哎，他觉得真的，我们有一次去啊大陆拜访一个工厂，那个工厂很大很大，我都跟他很熟了。好，那老板开的车子当然是很好，什么。BMW 在那边都是什么350还很大的一只嘛，哦，然后呢他居然跟我讲他说那个钱本来是应该是我们的。我在讲说，哦，真是这个人就觉得说那个人赚的钱就是本来是应该他的，哦，人家也是花了很多很多心力去赚他的钱，对不对？那工厂投资你每次去看的时候我都很佩服他，他们一看那所有的设备，哇，这都是好几亿台币的啊，这都是好几千万美金，哎，他们都把它丢在这边，但是有没有生意不知道，万一没有生意这个都是钱都丢下去了，啊，对不对？他们要冒很大的险，所以他能够赚那些钱，他能够得到那些东西，那是应该的。那既然我这个朋友，我这个 partner 跟我说，那个钱本来是应该我们赚的，好像是别人都不要赚钱，都是他的。那所以后来呢，这个人因为在钱的上面呢，太过计较了，太过他常常有时候甚至把，比如说自己开一张支票给自己，然后再来报一次费用。那我后来没办法。因为这样弄下去公司会倒掉，我就跟他说不要，就跟他不做了，就付他一笔钱跟他拜拜了。那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因为心里有一点问题嘛，他就是想到说想不开，对现状不满，觉得说别人都是欠他的。所以我们要再来看这样的人比较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就是说属于这种想不开的事情是比较多一点哦。那第三点就讲到说放不下是什么，就讲到杞人忧天，总是担忧，而且将来会发生的可能不会发生的事，可是他就一直担忧一直担忧一直担忧啊，天掉下来怎么办，我要躲到哪里去啊。 那所以把他很多的时间他的细胞呢浪费在来想到以后悲惨的结局。那结论是怎么样，就是说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去 worry 这些事情？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就是讲到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这个事情也要随时来提醒我们自己啊。我想我比较没有碰到一个人说会去想到很极端的悲惨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会去为未来担忧啊。那这些担忧有时候是需要的，有时候是不一定需要的啊。那我就讲我自己好了。我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事情，都是晚上我要在刷牙，一面刷的时候一面在想的时候，那我有时候就想到说，我每天都要弄这个牙线，我每天都要弄 water pick， 我每天都要做这个做个，早上起来要刮胡子啊。那完了，有一天我如果老了，那我手不能动的时候，那谁要来帮我刷牙？那怎么办？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哈？那这个会不会发生？因为我特别是看到我的岳父啊，他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照顾自己，那一定是要我的那个brother-in-law 照顾他哈。那这个所有起居生活，这个大便啊什么，全部都要别人照顾。那你就觉得哎呦，有一天我到那个程度怎么办呢？我就会去 worry 的，所以我才会想到说，老了以后自己不能做刷牙怎么办？那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不是在那个 remodel 嘛 ，remodel 的房子嘛。那有时候那些工人要来做工的时候呢，都要预先想到说，他会不会把我什么地方弄坏？他会不会我们家里搞什么东西怎么样？所以我就要去买一大堆什么这个纸那个纸，这边给他铺，那边给他铺，就希望说他来的时候呢，不要那个脏脏，外面那个都是灰啊，都是水啊，就踩到家里来。那这里我就跟我说，这以后都要换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不要，我还是要做。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嘛，哈。那比如说他要换地板，你要晓得在那些。我们在做那个房子的时候，那个地板下面哦，如果你人不在场的话哦，下面都是灰尘嘛。那些工人不会帮你打扫，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简单扫一扫还不错了哦。可是里面，你如果把你的 carpet 掀开，里面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候我到我家的 editor 去看，哦，里面有什么什么罐头，不是罐头，那个叫什么？是Coke。什么罐子啊，或者是塑胶瓶啊，或者是那个抽烟的那个烟蒂啊，或者是他丢了一堆，他也不会帮你打扫。你如果到里面房子看不到的地方，你一看哇，里面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在我们刚好就住在里面嘛，所以他每次做完以后呢，瑞华也是一样，我们就风尘仆仆。我说风尘仆仆就没有洒水，没有洒水就开始扫，哇，全部都是烟。所以我们在他做之前，我们都要把它弄得很干净，清得很清楚。Make sure 就是说，当他把 carpet 盖上去的时候，下面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这个就是这个有一点，我自己想讲，这个就是有一点是像放不下的一个情形啊。那讲到。这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跟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有时候你需要稍微看，大概有我们这些的里面，可能有90%的人都不 care， 你就搬进去了，你怎么知道下面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子还要去 make sure， 它下面通通都要干干净净才能盖起来。也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你买到房子的时候都已经盖下去了，你怎么知道它会怎么样子？那有时候像我自己在公司的时候，比如说公司，那我就想到说，公司从过去的记录呢，就是有起起伏伏，今天生意好一点，那明天不好，像那你好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人手不足，你就要请人，那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钱。马上就不够了，怎么办？那要请人走。所以呢， 要请人走实在是很伤感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子就不要请人好了，因为你要请人走实在是很伤感，所以那最好不要，就是说好吧，生意多的时候呢，大家多担待，大家多做一些，然后呢，生意不好的时候才不会有说哎，我们要请人走路的这个情形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这样做也限制你的发展，你可能就是你做事就是好吧，就只有局限这么多。那我有一个朋友就笑我说：“哎，你们都做不到。”我说：“对啊，做大也没有不一定好啊，做大的话有很多的烦恼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像我个人是比较属于，你说是想不开也好，你说放不下，大概就是这样。那要真正的道理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忧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圣经一直这样告诉我们，对不对？那我们一般的知识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才能心里快乐。但是，哎，头脑知道这个知识都知道，做得到做不到，不一定做得到。所以要怎么样？要靠主常常喜乐啊。这个道理都，我们刚刚讲的道理都是忘不了、想不开、放不下，道理都是一样。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做。我们大家现在的知识水平也都很多，你看的刊物、你的同学、你的团聚，告诉你都是一样。但是呢，常常就是没有办法做得到。那没有办法做得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靠住。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家。回到我们家那个盖房子的事情，我们家盖房子呢，我是请了一个美国人先帮我设计那个外观啊，还比较好看啊。然后做完以后，我再去请一个老中的那个 contractor 帮我做啊。那他们做的真的很勤奋，很好。好了，那有一个地方，坦白讲，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做法啊。它是一个做了一个 balcony， 怎么讲 ？balcony 就是。阳台、楼台啊，就是做了一个 balcony。那做那 balcony 我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了。那下面有一个 drain 嘛，因为你做 balcony 那个水总会掉下来。那结果呢，他到最后请了一个墨西哥人工人来帮我们装那个排水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你只要小小的，因为那个已经不太好看了，你再多做不好看。他做完以后呢，我没有注意看。那第二天早上，我刚好要出门去参加那个 jury duty， 好，那个所谓陪审团的那个 service 哈，在 Oakland， 车子一倒出来一看，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大一根那个排水管在那边，很难看啊，所以我马上心里就很不高兴，就没有办法，我就心里很难过，就觉得说，哎，你们为什么把它做得这么难看啊？你为什么不会没有一点艺术观点，没有一个美感，怎么做人这样子？好，那就开在那个欧肯的山上，就嘀咕咕嘀嘀咕咕，一直很不高兴。希望赶快停下来，打个电话跟他说，马上回来把它拆掉。可是开了两分钟，我心里想说，不行啊，我这样不快乐不好，我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请给我力量，我知道我的个性，我的天然人。就是对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一看到不高兴就会开始有至少三十分钟会很不高兴。但是主，求你给我力量啊，让我把这个负面的情绪拿掉，我要快快乐乐，我不要这样不高兴开车，等我还出车祸，所以我就这样宣告啊。好，那就是那条歌叫《常常喜乐》，主高歌好，他唱了两分钟好了，就开始就心里就很平静了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呀。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哈，都是我们头脑知识都知道，但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本性的关系呢，常常一开始的反应都不会很好。那要怎么样呢？我就发现说，真的是要靠着常常喜乐，就是要靠着主来告诉我们说，试着这些负面的情绪离开我们，那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啊。那我今天呢，因为我想到特别要讲这些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我有很长期的一个压力在我的身上。我有时候呢，看看我的那个朋友，好几个人，哎，他们都退休了，哎，我快60岁了哈、 我不一定说我要退休了，但是我看他们至少很轻松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个邮局服务啊，他太太跟先生都邮局服务，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政府给他们好像是80%的配，啊，所以他就很轻松啊。他今天那个朋友是一个日裔美人，啊，那太太是台湾来的，啊，他们有时候就会就跑去日本啊看亲戚啊，那太太有时候就回台湾，他们没有什么压力啊，很好啊。那我想想，哎，我跟他们年纪差不多，可是我现在每天都要为公司的事情烦恼，今天要想一想说这个问题来了。而且现在那些问题是一直 repeat 一直重复的，20年来同样的问题一直在发生的，那就不能解决。你到最后呢，你就会 burn out， 甚至会 burn out，你就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就会发脾气，不干了，关门好了。然后可是有时候你要想一想，不行啊，这样还是有责任啊，因为你公司那些人帮你做那么久，你关门那他们怎么办啊，哦，你要帮他想一下。所以一方面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在过去弄了这个房子的时候也给我很大的压力，就像我刚刚讲说，像我个性就是那种放不下，有时候有点想不开，那老是怕这个工人这边做错那边做不好，所以呢就会把自己，因为他那个时间很久嘛，他从去年8月差不多快要30号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他们礼拜一的时候还要再来继续 fix 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地毯做完以后，哎，走到那边怎么阴阳怪，怎么这样子？好，我就跟他讲啊，哦，或者是说嘛，要洗澡，哎，奇怪，这边怎么 grout 怎么没有？就说有很多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那我这个人是很小心的通人啊，我做事情就是很喜欢这样子。所以变成说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想得开，所以就会自己很痛苦。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每天就看他们，啊，那你又不能很生气，我又没有那样的个性，就拍着说你这个做不好，就很客气跟他讲，要耐着性子跟他讲，希望他做好。那这样弄久了，也有自己真的是会burn out的哈，哦。那我再加上呢，那个公司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说不断的一直在发生。那加上我们生意也没有万年生意啊，这个前年啊有一个生意做得好好的，后来呢他就说哦我们要搬到墨西哥去做，哦就把我们的一半的生意统统拿走了。那一半的生意拿走以后，我们就说无匹，没有这些生意的话呢，大家就要靠那个叫做什么，眼吃秒粮，就是要继续去找工作了。他如果找不到的话，有一天就要很难过，做很难过的决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一些很大的一个压力，那就很难喜乐，很难喜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告诉自己说要忘掉，要想得开，要放得下。那要怎么办啊？就是要靠主才能做得到。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不同程度跟我一样，都是一定有忘不了的事，有一定有想不开的事，有一定放不下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靠主常常喜乐啊。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写在最后面，我们一起来念啊，就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哦，谢谢主，我希望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比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主常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一般的人呢，只有求助自己，求助别人。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主可以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对人对其他的朋友亲戚牧师在内，有很多事情你也不晓得怎么跟他讲，讲的他们也不一定明白，也不一定能够帮你忙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有一个主，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跟他说话，你可以跟他祷告，你可以得到从他那边得到他的那个 释放啊。然后呢，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金句呢，倒是没有想到，他就是说，我们求告我们的神的时候说，请你赐福给我们，请你扩张我们的境界，请你与我同在，请你保佑我不遭患难，请你保佑我不受艰苦，神就要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一生有这么的好主跟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要靠着他常常喜乐。谢谢主，阿门。